法鼓钟声。圣严法师著。用谅解的心看世亲案。人与人相处一定有许多问题，有亲情、爱情、友情等恩情，也有相互摩擦的冤情。一个家庭的成员经常生活在相亲相爱的状况下是很少的，夫妻间不吵架很难，父母子女间不争执也很难，兄弟间没有口舌也不容易。那是因为在过去世以来，就你欠我，我欠你，欠的和付出的弄不清楚，才会结为眷属。所以俗话说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有的家庭中夫妻吵吵闹闹，可是也能白头偕老。儿女给父母增添一些麻烦，对父母而言也是一份成长。可是弄到彼此间反目成仇，那就非常遗憾了。儿女杀父母，我们叫做忤逆之中最大的恶业。父母杀儿女也是人间的大悲剧。子女杀父母是非常特殊的例子。世亲的人是投胎到你家中来要命的，可以说是因果循环。可能是在过去世有人杀了他，这一世他想找机会来报复，就转世成儿女再来杀父母。佛经中记载，曾有一个魔王跟佛说，我将来会派我的魔子魔孙来做你的徒子徒孙，从你内部破坏佛教。从自己家里面破坏起，那是最狠的一种手段。佛并没有欠魔什么，魔只是捣蛋而已。魔看佛那么好，他很嫉妒，就是为破坏而破坏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父母被儿女杀不一定是父母欠他的，可能是父母太好，魔就投生成为儿女来杀害他的父母。从历史看，魔不断破坏佛，但佛法还是继续存在。因此父母如果被儿女杀害是一个悲剧，但是对父母而言也不见得一定很悲惨。遭到魔的损害可以说是一种历练，人最好不必接受这种历练，但在没法子逃避时只有接受它。父母不一定就要恨儿女，儿女本身还是人，他不是魔，只是着了魔才杀父母的，只是一时冲动才把父母杀了。父母杀儿女也是如此，有时是精神上的恍惚，突然起了杀儿女的心，杀了之后也会后悔。 从佛教立场看，父母被儿女杀害非常值得同情，儿女被父母杀害也值得同情。那么，杀父母、杀儿女的人也一样值得同情。制度再好的社会都会有犯罪行为，人往往由于身心状况、社会状况、自然环境的状况，使他们产生突然发狂的行为，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，突然就发生了。有些人在杀了人之后，亲戚朋友都觉得惊奇，这个人那么好，怎么会杀人呢？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子女也都是我们的骨肉。但愿我们用社会上各种教育方法、社会设施、宗教熏陶，尽量减少并避免这类事情发生。避免造口业。口业有两种，一种是搬弄是非，一种是制造是非，这都是口舌的恶业。有些人的口业只是一种习惯，他们没有想到是否造口业，只是爱讲来讲去，口没遮拦。每当知道一件事或想到一件事，马上告诉人家，而且加油添醋，夸大事实。例如听说某人吃了一块大饼，他会说成某人偷吃了一块大饼，这是他的恶习。如果他不是预谋，也没有恶意，我们只能说这是有病态的人，没有什么造业不造业的问题。如果你明明知道是造口业，明明知道会使人受到伤害，也明明知道不可随便乱说，你还是说了，而且还制造了一套假证据来告诉别人，那就是造口业了。你造的口业使别人受损越大，你的果报就越重。到底是什么果报？要看人家受到什么样的损失。不一定是对方再造相同口业来伤害你，有的是从人而来，有的是从环境而来。造口业者会受果报的。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，是做人的美德。少批评多赞美是避免口业的好方法。有的人是在造口业之后才知道已造了口业，他知道那些事说不得，这是脱口而出，并没有预谋或挖空心思要使人受害，讲完之后就马上后悔，怎么搞的？我不该这么说的，怎么又说的呢？有这种毛病的时候，就要忏悔了。如果你说了什么人的坏话，而他知道了，你应找到那个人对他忏悔。如果那个人根本不知道你对他造了口业，也未对他造成损害，你就不必对他忏悔，否则反而使他困扰。此时就用自我反省或对佛忏悔的方法。 养成忏悔的习惯之后，造口业、犯口过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少，因为忏悔本身就是纠正自己的一种方法，到最后便可以口业清净了。忏悔的方法是每犯一次口过，只要忏悔一次就够了，不需要为了某一次口业的过失而不停地忏悔。老是忏悔会变成自怨自艾，会把自己弄得没有信心。忏悔就是承认，如果相同的口过已忏悔过了，却又一再发生，那还需要一再忏悔。忏悔过后，又是顶天立地、堂堂正正的一个人，并非犯了过失之后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，而是要像不倒翁一样，倒了之后要忏悔，忏悔之后站起来，如果又倒了，就再忏悔。知道自己犯了口业的过失，尽量训练自己，话到口边想一想，讲话之前慢半拍。不是不说话，而是要习言慎语。搬弄是非，传播流言，论人脏癖，背后批评，都是犯口过造恶业，每一个人都应该避免。现世为何不报？我们常听说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在佛教来说，因果的报应总计有三种：花报、果报、鱼报。花报是指开花，种了因之后先开花，就是看到一点影子，受到一点影响了。果报是整个结果形成，受报的事实全部呈现出来。余报是在果报之后还有一些剩余的力量，或是还有若干后遗症。这三种报应可以在人间的一生中全部出现，也有的报应不能马上成熟，那要看因缘，若因缘不配合就不能马上显现，这一生不报就到下一生或下下一生再报。可是虽未见果报，花报在现世一定会报。花报是包括对于受报者身心的影响、事业的影响、环境的影响、家庭的影响。例如自己做了一桩恶业，虽然逃过法律的追究、逍遥法外，平常还是装作很安闲的样子，可是内心必然有所不安、愧疚，半夜会做噩梦。旁人看他照样荣华富贵，地狱却已在他心中。虽还没下地狱，他自己心中已经有了地狱。余报也是存在的。例如，一个刑事犯服刑期满，心里有个污点在那里， 出狱之后往往会觉得人家看不起他。虽然没有人歧视他，但他可能因此心中常会有自卑的阴影。这就是愚报。实际上，社会也不一定容不下刑满出狱的人，只要他改过向善，渐渐的，人家对他印象也会改变。那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了。至于果报，可能种一个因，得几个果。也有的种几个因，得一个果。可见因果不可思议，并不呆板。若要种一粒瓜子，就只得一个瓜；种一粒豆，就得一粒豆。那必须要看因缘的配合了。例如，甲放很多债给乙，可是甲又欠丙很多钱，乙和丙并不认识，所以乙不会把钱直接还给丙，乙还是把钱还给甲，甲再把钱还给丙。也有可能功过相抵，例如丙看到甲对乙很慷慨，乙虽没有还钱，甲也没有逼债，丙觉得甲这个人还不错，而丙自己也还过得去，可能丙就不会再向甲讨债，这样果报就不会出现。也可以说丙做了一件功德，另外丙等到甲有钱再向他讨债，甲就没有被逼还债的痛苦了，对丙而言也是功德一桩。因果问题不是那么单纯的，报不报要看事件的对方的态度以及环境的变化，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。当自己努力成长，有了相当能力，即使欠人家债，在还报时也不会痛苦。被动的还报叫做逼债，这是非常痛苦的。不论我们是不是欠了债，都应该努力。当人家问我们要一些东西时，不管是来讨债还是求援，只要我们有能力，都应该多少帮助他们一些。但如果是对方来勒索，就不能给他了，因这不是做好事。还有一种是主动还报。有一些人主动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用时间、金钱、财力、物力，或用自己的影响力，都可以有所帮助。这种主动还报叫做布施。如此一来，果报就不会现前，因为人家已没机会来讨债了。不过，也有一些好人不长寿，好人没好报的例子。往往有人做了一辈子好事，最后竟遭强盗惨杀横死。好人碰到这种事，天底下似乎就没公理了。这些人为何要受这种苦难呢？这牵涉到过去生的果报。虽然自己已做了不少好事，可是并没有把所有的债主冤家都安抚好，善缘结得不够，所以仍有恶报现前。有的不是冤家，而是对方 就是要造业。好人有人欺，好马有人骑，扇门一开，古古怪怪的人都来了。来的时候，你给他少了，他觉得你不够慈悲，给的不公平。他恨你，不能给他更多，便可能会要你的命。发生这种事，似乎做好事没好报，使得布施的人也会起退心。从佛法的观点来看，布施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有退心。布施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的布施会招怨、招恨、招忌。有智慧的布施，大家皆大欢喜。扇门难开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智慧的开扇门。有智慧的开扇门，必须经过调查、考察，是不是应该给？对方是需要呢，还是欲壑难填？我们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欲望、贪心，给的越多，越使他贪得无厌。我们不可能做到100%公平，但经过调查，至少可以做得比较公平。看果报，不能从单一事件的因素来看，要从多元观点来看，也不能以一生来看，而是要从前生、前生的前生、来生、来生的来生看，这样就不会觉得现世不报或好人没好报了。是人是己是进退。人不可能是孤立的，一定跟其他的许多人有关系，不能天真的想进就进，也不可能任意的想退就退。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不完全掌控在自己一个人手上，所以要进要退之前，都得先是己是人，才能在适当的时机前进或者后退。是己的意思是要了解自己的缺点和优点。如果要争取某个职位的话，应该增加一些什么，减少一点什么，这样才能进退操之在我。若没有想要调整自己、成长自己、修正自己，想要掌控进退是很难的。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人，只能任人摆布，人家把你摆在哪里，你就在哪里，你只是一颗棋子而已。其次，还要识人。识哪些人呢？就是跟你相关的人，上下左右、纵横交错的相关系人。识人，首要知道你的上级的理念和性格是什么，想朝哪个方向走，要不然你就没办法接受他、配合他、适应他。第二，要了解同事的才能和性格是什么，他们的优缺点是什么，他们能帮助你的是什么，他们不愿意配合你的是什么。 这些都知道了，那就尽量吸取他们的长处，避开他们可能会捣蛋的部分，减少你的损失。但不能不和他们来往，还要适应他们，协助他们，使他们因你而得到利益，因你而成长。孔子说，有直，有量，有多闻。同事、同学和属下都是朋友。我们要使自己能进，也有退路可走。朋友很重要，应该充分了解朋友的长处、短处，协助他们成长。一个人若能帮助更多的人，往往也会受到更多的人的提拔和拥护。如果你能照顾、协助、体谅同事，就成了他们的量友、益友。有好的职务，一定会推荐你去。他们觉得跟着你是没有错的。如果你做了他们的长官，他们也觉得跟着升天了。不会把你一脚踩下去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是专门钻漏洞，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，向上级表功，向属下压迫，并且欺负同僚，这是恶友。我们当敬小人而怨之，跟这类人保持距离。如果当你连明哲保身都做不到，不愿集体贪污、同流合污而遭排挤，那就离开，另觅其职吧。也许你从总经理的位子退了之后，无法当经理，得去当业务员。其实这有什么关系？当业务员就当业务员。只要还有一碗饭吃，不必为五斗米折腰。退的时候，不要弄得焦头烂额、灰头土脸，而要全身而退，自己心甘情愿，人家也欢欢喜喜。君子断交，不出恶言。进的时候是凭实力、努力而得来的，但是也有运气的因素。也许别人能力比你差，可是升级得力的是他，但是自己运气不好，福报不够，不需要失望。你还是照常做你当做的事，下次的机会是不是轮得到你也没有关系，至少你现在有饭吃，工作升任愉快，那就生活得很快乐了。所谓进的广义解释，不一定是升官晋级。只要你对工作很投入，对社会、对工作岗位的贡献越来越多，就算是进。一天比一天做得更好，也是进。若把这个观念弄清楚，你就会是一位天天都很快乐的人了。